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5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朝鲜10号下午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展现新式武器矛头直指美国。中东巴以冲突有增无减，东耶路撒冷星期六上午再有2名犹太人遭一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警方将袭击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今天发生系列爆炸事件，至少有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在土耳其反对党联合呼吁和平的示威集会开始之前，爆炸引发各方的关注。日本谴责中国把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申遗，并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中国政治利用。专家警告，中国成功得到了与日本存在的历史争议中一张有力的国际出牌，将更有利于获得国际支持，但也可能让中日两国关系更加陷入紧张。台湾今天举行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马英九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听众朋友，周六好，我是艾米。本次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内容。
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朝鲜十号下午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借此机会表示说，朝鲜能够应付美帝国主义想要的任何形式的战争。请听本台记者的艾米的介绍。
据报道，此次阅兵式动员了2万多名兵力，共有10万多名居民参与到了群众游行活动中。朝鲜电视转播的画面显示，参加活动的三军兵力在当地时间下午14:30进入金日成广场后，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同时也是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的金正恩登上了主席台后阅兵开始。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站在金正恩的左侧，右侧则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这是金正恩2011年执政后举行的第四次阅兵式。法新社指出，刘云山是这次阅兵式上出现的唯一外国领导人，显示出朝鲜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金正恩发表的讲话指出，朝鲜劳动党能够应付美帝想要的任何形式的战争，为捍卫祖国的蓝天和保障人民的安全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朝鲜劳动党是朝鲜唯一的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金家的三代连续执政，领导着朝鲜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据韩国媒体报道，阅兵式上展现的武器包括弹头经过改良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也首次展示了300毫米的新型多管火箭炮。而继2013年之后，背着核背包的步兵方队也再次亮相在阅兵式上。分析认为，朝鲜可能考虑到与中国等有关国家的关系，这次没有公开潜射导弹等杀伤力较强的武器。作为朝鲜在国际上唯一的盟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致电金正恩，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显示，习近平在贺电中对金正恩以同志相称，衷心的祝愿朝鲜劳动党不断的发展，朝鲜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以及中朝友谊代代相传。
中东巴以冲突有增无减，东耶路撒冷星期六上午再次发生流血事件，2名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遭到一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并受轻伤，以色列警方开枪击中袭击者，以色列警方将袭击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警方在事件发生初期并没有报告袭击者身份，稍后证实持刀袭击者是一名巴勒斯坦人，警方报告袭击者被警方干预开枪击中，但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警方没有进一步报告袭击者中弹的情况，袭击者巴勒斯坦人身份情况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有消息说，袭击者是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当地阿拉伯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占据多数，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占领并兼并。两名遭到持刀袭击的受伤者伤势并不严重，这是8天以来第13起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事件，两名以色列人被杀害，另有 17人受伤，涉嫌持刀袭击者被以色列警方打死。巴以冲突局势不断恶化，尽管国际舆论以及巴勒斯坦方面呼吁避免冲突升级，但巴以冲突几乎蔓延到巴勒斯坦全境，以色列境内也受到暴力袭击的威胁。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今天发生系列爆炸事件，至少有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由于爆炸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反对党联合举行呼吁和平的示威集会开始之前，爆炸引发各方的关注。鉴于土耳其即将举行立法大选，而反对党的联合集会示威有亲土耳其库尔德工党团体党派，爆炸事件变得敏感。至此，土耳其警方还没有报告爆炸的最初调查结果，也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为爆炸负责。土耳其官方许诺将尽快公布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据法新社报道说，目击者报告在安卡拉中心火车站附近发生两次爆炸，其中一次爆炸威力十分强大，遇难者以及受伤者遍及爆炸地点的地上。而申请星期六稍晚举行和平示威的集会地点正是爆炸中心地段。此次集会由土耳其左翼反对派组织召集，并由亲库尔德工党的组织参加。当地的消息说，爆炸可能是一起自杀性的袭击引发。土耳其三个月前曾经发生了另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一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引爆炸弹，造成32人死亡。中国成功地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历史资料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尽管一同申请的慰安妇议题没有被教科文接受，但中国仍然成功得到了与日本存在的历史争议中一张有力的出牌，将更有利于获得国际支持。据共同社今天分析说，这一情形也很有可能导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对立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新的历史牌将迫使日本政府做出应对。共同社引述一名中国大学教授指出，由于安倍政府通过了安保法，中方警惕日本可能再次变成战争国家。此次成功登陆世界记忆遗产，虽然不代表认定了事实关系，但中方很可能将其作为绝好的材料，让世界知晓包括30万人以上这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加以政治利用。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也曾经强调，无论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还是在那个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摆出了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对日本攻势的姿态。中国以南京大屠杀一同申报的慰安妇档案此次虽然落选，但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内明年将设立两个象征慰安妇受害者的少女像，之后还会把雕像设置工作延伸到台湾、菲律宾等其他慰安妇出生地的计划。报道说，如果中国加强对日本施压，日中围绕历史问题的鸿沟将进一步加深，或成为新的对立火种。日本政府10日发表外交发言人川村泰久谈话，就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表示极为遗憾，同时对中国的相关申遗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强烈的批评，要求修改世界记忆遗产制度。日方计划进一步向中方呼吁不要政治利用该制度。台湾今天举行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马英九对台湾的前途充满了忧虑，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今天在双十国庆演说中罕见地提出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他首先细数任内的重要建设和成就，最后话锋一转表示，虽然在两岸关系获得可观的成果，但这个现状是否能维持，他感到很忧虑。他苦口婆心地说，要维持现状不是从天而降，不能视为当然，一旦偏离原则，现状就会改变。他强调，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维持现状就只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不可能具体落实，也不可能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台湾又将会回到七年多前两岸关系停滞、国际关系生变的困境。一般认为马英九这番话应该是暗指，万一明年民进党取得政权，而蔡英文迄今只强调要维持现状，并未表态支持九二共识，那么两岸关系将会受到冲击，台湾的前景堪虑。 演说的最后，马英九语重心长地说，在国庆日的今天，他特别说出他的忧虑，一方面基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对台湾的热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有必要在这个重要场合让所有国人明白，这是台湾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以及如何因应的方法。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今天首度率领党内高级主管出席国庆大会，就坐在观礼台上，马英九等于当面向他喊话。由于蔡英文的两岸主张是维持现状，马英九公开问现状未来能维持吗？马英九解释说，要维持现状有五项原则，其中又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最重要。如果下一任总统愿意沿用，他说两岸关系将继续和平繁荣。马英九甚至公开质问总统就职时必须宣誓遵守宪法，他说一位中华民国总统接受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达成的九二共识，合宪合法合情合理，有什么困难呢？今天全台湾的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有蔡英文是否唱国歌，发现他唱了第一句三民主义之后就闭口，第二句无党所宗，蔡英文省略了无党两个字，只唱所宗。这是台湾目前所有独派的心结，因为当初是由国民党的党歌定为国歌，前两句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宗，民进党跟独派对这句很不满意，公开场合经常不愿唱国歌或是跳过这句，以前陈水扁也是如此，还有唱国歌时心不甘情不愿嘴巴张不开，和国民党官员大声公开唱国歌有显著的区别。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在南海两个岛礁建造了灯塔，并举行了灯塔通电发光仪式。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在南海的华阳灯塔和吃瓜灯塔建成发光。报道引述中国官方消息，中国交通运输部10月9日在南海的华阳礁举行了华阳灯塔和吃瓜灯塔竣工发光仪式。美国和菲律宾反对中国进行上述设施的建设。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四曾透露，美国正在考虑未来两个星期派遣军舰进入南沙群岛人工岛周边12海里内域航行，以显示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对这些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国方面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空飞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中国敦促有关方面不得采取任何挑衅性的言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年度的股东大会今天正式在秘鲁利马登场。不过连续几天，这两个金融机构的各成员国已经在利马召开系列经济会议，讨论世界经济增长和抵抗气候变暖。据路透社发自当地的报道说，利马会议也关注中国的经济情况。全球经济金融领导人认为中国能够抵御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尽管面临国内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但仍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推动型的成功转变。国际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的经济今年成长将为 6.8%， 明年增长为 6.3%， 增速低于近期的水平，在其他有利条件已经基本消失的情况下，仍足以继续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法国的财政部长萨班、英国财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都在立马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前景乐观的观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3.1%， 明年将增长为 3.6%， 但指出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造成的风险是最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醒中国，中国的企业过度借款，其总规模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俄罗斯出动军机在叙利亚境内发动军事打击，与美国在叙利亚空中打击行动有碰撞的危险。美国与俄罗斯商定尽快举行磋商，以避免双方在叙利亚上空擦枪走火。据路透社说，美国与俄罗斯最快在本周末就举行军事会谈，商定避免在叙利亚空中碰撞甚至交火。美国国防部证实了这一消息。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10月9号的晚上，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的项目中，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的申遗。这一消息就立刻在中国方面引发了欢迎，以及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弹。先来看看南京大屠杀档案的申遗经过及其争议。中国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于2014年3月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提名表。教科文组织在简要中介绍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关于大屠杀事件、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文件。另外，南京大屠杀的档案也包括远东国际法庭与南京军事法庭的记录，据称也有日军拍摄的大屠杀相关照片等等。围绕遇难者的人数，中方主张是30万人以上，而在日本有数万人到20万人的多种观点，还有否认大屠杀本身的意见，而相关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在中方申请入遗以后，日本官方就对此一直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要求中方撤回申遗。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指出，在日中两国努力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国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令人极为遗憾。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回应是，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的尊严。日本共同社本月4号还援引日本官员的话说，日方质疑中国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档案的真实性，要求中国撤回申报，但是遭到拒绝。鉴于此，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遗的消息传来后，自然在中日两边引发了冰火两重天的反应。在日本方面，日本外务省10号凌晨就发表了新闻官谈话，对南京大屠杀史料成功申遗表示遗憾，并且认为联合国的相关机构缺乏公平性。日本媒体透露，日本外务省在谈话中指出，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是基于中方单方面的主张而申报的材料，文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明显存在问题。日本政府外交部的发言人强烈批评南京大屠杀档案登录，并且要求修改世界记忆遗产的制度。另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在谈话中还强调，为了不再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事业被再次政治利用，日方今后将要求其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而在政治层面，日本也有评论指出，被中国视为日军犯罪记录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这样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官方见解被固定下来，习近平领导的班子今后或将进一步在历史问题上加强对日本的攻势。而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则引用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会长朱成山指出，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是世界人类的记忆，对其成功的登陆表示欢迎，并说这是公正的结论，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最好回击。而对于日本的强烈反弹，中国的媒体报道使用了狂妄2个字来形容。在中国新浪微博的相关报道评论中，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正视历史，珍惜和平，珍惜生命，自强自立等等，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评论性的词语。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更应该是奋斗革新，而不是仇恨，不是宣泄。强大才能压制邪恶，战争永远带来的是伤痛。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意识觉醒，勿要重演。铭记历史不能选择性的铭记，铭记历史也不能铭记仇恨。 在法新社的相关报道中指出，南京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他的日本军人在亚洲的国家犯下的罪行一样，长久以来都是中日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导火索。在1937年的12月份，日军入侵了当时是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以后，杀害平民，强暴妇女，进行偷窃和掠夺财产。中国方面的统计认为，在六个星期的时间内，被日军杀害的人数达到30万。这个数据也被刻在了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上。法新社同时指出，一些国外的大学研究结果认为，实际数据应该比30万要低，但是这个报道没有提供其他的数据，也没有指出该说法的具体来源。法新社说，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指责日本拒绝承认其军人犯下的残暴罪行并进行反省，而今年初日本新的教科书中在提到南京屠杀事件时避免使用屠杀这个字，也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最后要指出的是，世界记忆计划是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倡议发起的，以保障文献，避免集体性遗忘，忽视被时间和气候条件故意以及蓄意的搞破坏，目的也是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毁坏、消失的文献记忆，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使用最佳的技术手段来进行抢救，从而让人类的记忆更加的完整。以上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林兰选播，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突尼斯是茉莉花革命首个发起国和之后唯一完成民主过渡的国家。该国由四个公民组织组成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机制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周五的《解放报》头版聚焦这一主题，在醒目的突尼斯加油的标题下，映衬的是一名洋溢着自豪笑容的突尼斯年轻女子的大幅图片。该报配发的相关社评题为道路，寓意在发生过茉莉花革命之后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陷入持续混乱，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两国虽然相对稳定，但其民主过渡正经历坎坷，备受质疑，显示阿拉伯国家走向民主之路渺茫之际，突尼斯的一枝独秀向世人展示出一条可能之路。尽管该国仍然存在着暗杀、极端势力和危机，但是诺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就是褒奖其以公民对话的方式推动全国民主进程，鼓励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树立走向民主的信心，证明在阿拉伯国家以公民组织的对话方式，而非传统的伊斯兰宗教和国家政体交流的对话方式是可行的。在周日发行的其他全国性报纸《费加罗报》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均将头版关注焦点放在法国教育相关议题上。《十字架报》报道，在对法国教师培养制度进行雄心改革两年之后，评估显示，对于年轻教师结束了教育理论学习及走上课堂的岗前培训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费加罗报则关注教师工会对教育部推出的中学改革的反对。本周六，法国全国 80% 的教师工会及学生家长协会呼吁在巴黎再次举行示威，反对教育部长瓦洛贝勒卡森主导的一系列旨在推动跨学科教学和扩大学校自主权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最为受到争议的有包括教育部以公平原则为名而取消在中学设置双语班及欧洲班，以及取消拉丁语等古语言在中学的教学等。相关措施已经在今年4月份获得了国家教育高等委员会的通过，预期将于2016年入学季开始推行。有关中国的报道见诸《费加罗报》15版。在朝鲜本周六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之际，该报特约记者圣保罗发自吉林、珲春和南平的一篇报道，题为《中韩边境上的拉斯维加斯》，介绍位于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近年来被中国巨资打造成一个带有三国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韩流音乐和被称为平壤特色的歌舞秀在这里上演。 报道开篇即描述作者初次夜入珲春的印象，六车道的大路，路旁绵延数公里的玫瑰点缀，将作者带入了灯红酒绿，所有店铺都装饰有中朝韩三国文字的珲春城，作者将其称为中国北方的拉斯维加斯。报道说，虽然中朝关系近年来冷淡，但是没有影响中国斥资44亿欧元，将这座人口仅仅22.5万人、占地5平方公里的北方传统小城，打造成为一个中朝俄国际旅游城市。在这里，游客可以白天在俄罗斯境内打高尔夫球，回中国领土享受中式晚餐，在朝鲜境内的赌场和歌舞厅豪赌，享受韩风歌舞之乐。报道介绍，来到这里演出的朝鲜五人少女组合，其成员据说是由金正日亲自挑选，旨在对外展示朝鲜所谓现代化的一面。报道描述了一个歌舞表演的场面，一名朝鲜女高音歌手在中国音乐的伴奏下演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几乎为所有中国人打小就熟知会唱的歌曲。观众们喝着从朝鲜进口的啤酒，随后登台的一个朝鲜组合以流行的风格演出了一首歌唱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日的歌曲。他唱道，您是如此的伟大，笑容如此慈祥，令我别无他选，只能沉浸在您的慈爱中。报道说，一共有17个朝鲜演员被派到珲春演出，除了演出之外，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旅馆里，绝少外出活动。报道说，可能是领袖钦点歌手的著名牡丹峰美女素颜乐团在朝鲜也曾红极一时，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在今年夏季一日之内就突然销声匿迹。一名朝鲜年轻的女歌手表示说，我们代表朝鲜被派到这里来，要按照指示做事，让国家高兴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安排的是本台曼国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和中国究竟谁在遏制谁。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亚洲太平洋地区12个国家经历了近10年磋商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 最终于上周在华盛顿敲定了突破关税壁垒的协商。这意味着 TPP 这个占全球经济贸易总额40%的新贸易组织诞生。与此同时， TPP 成为中美之间国际规则争夺战中一枚重要筹码的舆论也随之兴起。泰国民族传媒集团资深新闻人士素提柴日前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命题为 TPP 与海上丝绸之路，美中之间究竟谁在遏制谁。文章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度明确承认，美国牵头设立 TPP 组织，就是为了遏制经济成长迅猛的中国对外扩大影响力。此番美国跟亚洲经济强国日本达成联手，支持各国部长加班加点完成相关内容的敲定，同时还以不同言论表现出把中国排斥在外的姿态。这一点从外部看来愈发令人确信，这是美国和日本在经贸领域公开向中国宣战。文章还指出，根据观察美国和中国近年推出的对外政策，不难看出两个大国之间的角力正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美国遏制中国的有效策略就是从各方面进行围堵，以此保住超级大国的主宰地位。而针对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中国方面也并非毫无动作。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力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便能看出中国对美国遏制策略加以反制。纵观金融方面，美国掌控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而中国则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文化方面，美国以电影和音乐对外进行文化输出，而中国则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在传播语言的同时输出带有中国色彩的文化产品。由此可见，现代战争早已不仅只局限在军事方面，而是渗透到社会、经贸、科技、国防安全等各个领域。现实状况十分明显，美国设立 TPP 的出发点 并非是从解决亚太地区人民温饱问题的层面着想，而是为了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的亚洲战略部署。这一部署包括了美国海军力量由大西洋逐渐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而中国积极帮助东南亚国家建设公路、铁路、疏通船运航线、改善基础设施等等，同样也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而是借助经济成果渗透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目前为了跟中国抗衡，日本也在跟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同时争取各种对外派出军事力量的条件。此番美日结盟抗衡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 TPP 协定体现得更加明显。而在美国遏制中国以及中国反制美国的斡旋当中，其他相关国家更是必须谨慎分析自己的角色与定位，以避免处于被动选择。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间格局的变化仍是难以摆脱利益面前没有永久的敌人的潜规则。许多国家如同泰国一样，虽然因为具体的利益得失还不明朗而尚未加入 TPP，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去探究加入这一贸易组织的利弊。泰国经济学家苏帕武表示， TPP 协定其实还有诸多敏感性商品的细节有待继续磋商，尤其是在农产品方面。泰国是一个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农业国家，因此不得不仔细权衡利益得失。另据泰国官方消息透露，作为 TPP 的后来加入者，其弊端也很明显，比如加入 TPP 门槛过高，以及 TPP 协商时没有既定框架可循，对于敏感性商品的磋商十分棘手，相关的让步或将导致丧失国家利益。加上后来加入者无权去更改一些前期敲定的协定，而这些协议或有可能对后来者不利。此外，后加入者可能被迫承担一些未来增补的条件和责任，因为 TPP 是一份活性协定，未来随时可能增添其他的议题。但无论如何， TPP 贸易组织的形成无形中减弱了东盟贸易圈的光环，加重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角色与影响，这在实际上可看作分散了亚洲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19:32。下面为您安排的是今日亚洲专题节目，还是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最新版面，欢迎收听。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也就是2015年第41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哎，您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传奇，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打破了多项纪录，包括首位华裔女科学家，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中国首位土生土长没有出过国留学，没有博士学位，不是院士，不会英语，也没有发表过 STI 国际期刊论文的科学家夺得诺贝尔奖。屠呦呦从事的青蒿素治疗疟疾研究主要是在中国湿地根深的年代，中国传统中草药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并且与现代医学结合，给科学家带来了新的启示，也是中国医药科研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当年为何会有研发抗疟疾药物的计划呢？
在1967年5月23日，中国卫生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协调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抽调了60多个医学科研单位设立办事机构，全国523办公室。整个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北越政府向中国请求协助减少疟疾带来的非战斗减员，早前由西方人员发现的龟苓等药物已经在当地产生了抗药性，这是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督办的项目，得到了体系上下的高度配合。整个项目持续了13年， 常规工作人员有500-600人，如果计算中途轮换的有2-3千人，他们遍布大江南北，早期更曾经有针灸中药两个方向。针灸组的李国桥医生还曾经尝试将病人的血液注射到自己体内，继而连续施以14天的针灸治疗，无效后才放弃。
屠呦呦和他的团队研发的青蒿素治疟疾在全球产生了哪些作用呢？
屠呦呦和他同事们的研究过去10年使到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50%，感染率也降低了40%。与西方药厂生产的同疗效药物相比，青蒿素类药物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不良的反应轻微，治愈率高，而且价格便宜，被许多非洲民众称为来自遥远的中国神药。
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对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启发吗？
屠呦呦的传奇不仅是迟到的荣誉，也在于他先行者的锐见。在文革极度艰困的环境下，他发现了一种可以拯救百万生命的奇药，籍籍无闻地在40年后才听到国际舞台上的诺贝尔奖声。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掌声，他在传统智慧中探索最新的途径，提炼治疗疟疾的奇药青蒿素，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典范。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控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当天开庭，轰动香港，引起全球关注。特首被控告在香港史无前例，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但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香港高官自危，并引发暗潮汹涌，政坛引伏地震的征兆。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1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要为您安排的是《明镜书刊》专题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国20世纪最举足轻重的两位领袖，最受世人关注的一对关系，和而不协，斗而不破，决定了中共历史轨迹和中国基本面貌。明镜出版社的新书《中共是怎样炼成的？毛泽东、周恩来44年权斗史》，仅仅是封面上这几行字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参与了该书编辑的高伐林先生来进行一些介绍。高先生您好。
您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探讨过，明镜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本书呢？
您说的对，毛周关系啊，就是人们都很关心，这也是本书作者翁寒松先生把书稿交给明镜出版社时我们的疑问。但是翁寒松认为呢，有很多人已经看到了甚至写出来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生死决斗史的文章，但是总体上始终缺乏深层的探讨和令人信服的评析，甚至得出在作者看来是错误的结论。
那么本书作者是怎样描绘毛周关系的呢？
中共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著作篇幅浩瀚，从1919年毛周二人走上社会政治舞台考察起，直到1978年毛泽东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事实上失去权力为止，时间跨度60年。但主要笔墨是剖析从1932年至1976年毛周直接交际后的关系，所以书面上标明44年权斗史。
和而不协，斗而不破，这是不是作者归纳的毛周关系的特点呢？
官方呢，过去将毛周关系说成是肝胆相照的战友，早就没几个人相信了。民间呢，则视作君臣，毛是明君、暴君还是昏君，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将周视作忠臣贤相，则争议较少，最多只是非议他愚忠。而本书作者呢，却从二人和而不协、斗而不破，透视双方权斗更深层的线索，那就是表面上大权在握、占尽上风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者；而表面上低头退守、委曲求全的周恩来，却不动声色地挫败了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毛一步步落得孤家寡人、 所有狂妄野心化作乌有的下场。
这确实是具有颠覆性的看法，书中是否举了大量的实例呢？
是的，在翁寒松看来呢，中共建国后的一系列高层政治倾轧，都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毛泽东如何用层层剥笋的方式引导毛自己动手，清除自己最信任最倚重的党羽，像50年代整掉高岗，60年代整掉刘少奇，70年代整掉林彪，都是周恩来得手的最著名实例。当然，翁寒松并不认为毛周是直线式的，周恩来就是节节胜利，毛泽东就是步步失策。他在书中的话呢，叙述了44年双方多次攻防，互有胜负。他们二人的关系呢，也并非总是剑拔弩张的对手。在复杂的历史中，往往是多方博弈，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敌友我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的。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毛和周只是多方中的两方。
对。这对读者呢是有启发性的。过去对某一历史事件，人们往往简单化的理解为对垒双方，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一方是好人，一方是坏人。而作者呢就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走向是多种政治势力的混战。例如遵义会议，作者的观点就和传统说法大相径庭。他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周恩来主导，周毛联手发动的清算流苏国际派的政变。但随即毛对周发动突然袭击，把周恩来通过遵义会议夺得的中共的领导权又转到自己手中。
作者翁寒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要写这部党史研究专著？
文史学者的翁寒松是南京人，出生于1957年，曾在中国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任职。上个世纪70年代起，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出版了多部专著、文集和译著，其中译著《思想家》多次再版。他说呢，自己是学哲学出身，搞历史不是科班，而是票友，但是有对中共党史拨乱反正的决绝之心，所以从1994年开始列提纲，直到2012年完成，断断续续用去了18年时间。其中真正坐下来集中精力写这本书呢，是在2008年以后。2012年这本书写完后是近75万字，这次出版前经过作者修订和我们的编辑呢，精炼成了56万字。
温寒松给我们描绘了与过去认知不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要重新解释中共党史吗？
是的，在他看来呢，毛周全都是中共党史的主旋律浓缩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对手等人的罪绝呢，那都是腹部过渡和即兴插曲。周恩来是党内唯一能够同毛泽东长期暗斗直至同归于尽的人物。作者说呢，在毛泽东不断自我削弱、自我否定自己的进程当中，周恩来窥视、迎合、引导、协助、逼迫、强化、加速毛泽东的自我否定过程，帮助毛泽东最终众叛亲离。与此同时呢，周恩来同样也就否定了自己。
各位听友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之果，又是毛泽东死后中国变化之因。近40年来，许多活跃人士最早都是在文革中从被洗脑的迷信走向了怀疑和思考。国史出版社最近推出《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章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下两册电子书。这次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的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介绍这套书，他也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高总编您好。
哎，你好。
文革的爆发到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对文革更深层面更大规模的反思已经启动，国史出版社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套电子书，是否也有这个考虑？
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不是官方一句彻底否定、一声封杀令，大家就真的免开尊口的。这套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是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又一套新书，选编了从1966年初夏到1974年年底文革过程中93篇最重要的异端思潮文献，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思想史上这批人留下的重要足迹， 丰富了我们对文革史，尤其是文革思想史的认识。
毛泽东的文字狱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异端思潮文献竟有这么多。
这只是代表性的一部分呢，实际数量更大得多。1966年文革刚刚爆发时，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街头，数百万红卫兵大破四旧，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几乎就在一年后，一代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就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此起彼伏，年轻一代寻求新的思想精神资源和思想支柱，推出了独立思考的成果。
所谓异端思潮指的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就是偏离甚至挑战中共正统。这里面情况呢多种多样，有几个层次。一个呢是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把尺子来衡量，发现从林彪到江青，从周恩来到陈伯达，这些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不能信任。一个呢是用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来衡量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发现中共领导人其实都不能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早已偏离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但独立思考就是从这里萌芽的。走得更远一点的，就是从文革的实践和中国的现实，发现中共现有制度和毛泽东的路线背离了民主法治的世界文明主流，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绝路。
这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文革发动者的初衷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全盘控制党员和人民的头脑。但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催发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进行政治改革的热情，推动了对中共制度的质疑和批判，也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
你给我们的听友举几个例子。
早在文革发动没多久的1966年8月，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乔坚武和李文博就用大字报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和社会基础，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还主张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在这个大字报的鼓舞下，北师大一群学生成立了编辑部，出版杂志《新思潮》，致力于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北京两名中学生伊林和迪西也贴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批判林彪在全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超出了毛泽东容忍的底线了，他们不会放任这些异端吧？
这些活动很快就被当局镇压了。据中共文件称，在文革中，当局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取缔和公开批判过一大批大毒草。所谓毒草，就是表达异端思想的著述。其中最有名的，像写下《出身论》的郁洛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写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被点名批判，从1968年起整整坐牢10年。写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李一哲，实际上是三个作者：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怡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从1975年1月起，广东组织了数百场批判会。发人深思的是，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1977年12月，广东省第5届人代会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对他们几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就连这套书的主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本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非法关押了5年。
文革这样严酷的现代迷信和高度专政的环境中，为什么反而催发了异端思潮呢？
这也是我们正在试图探讨的问题。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对抗刘邓和其控制的官僚体系，毛泽东必须掩盖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 他重拾建国前向中国人许诺民主新社会的顾忌，向青年和民众承诺要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让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官员的权利。毛泽东还打出人权牌，声称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给那些受他的政治对手迫害的人平反。这些呢，都反而刺激了年轻人的精神觉醒。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毛泽东自己也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用来形容文革中前赴后继的独立思考人士相当贴切，对今天也有很强的警示意义。上面我所说的异端思潮的三种情况，不都正在今天思想禁锢越来越严的中国重演吗？
好的，谢谢高主编，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黑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每周六一样，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要送给我们喜欢法语以及现在正在学习法语的听众，要播出的是我们的最新法语教学巴黎乌巴黑的第五课，欢迎您收听。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ait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ny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Et mes projets pour plus tard, c'est de faire les études de langue, tourisme ou journalisme. Un de mes plus grands soucis, quand je suis arrivée à Paris, c'était de se débrouill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de trouver une bonne correspondance, de trouver une bonne direction.
Anya, 今年18岁，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今天我们约在巴士底狱地铁站口见面。Bonjour Anya.
Bonjour.
Tu vas bien?
Oui, ça va bien, merci à vous.
Quand tu es arrivée à Paris, tu avais un peu de mal à utiliser le métro?
Surtout, je me suis perdue plusieurs fois. Pendant une sortie scolaire, je n'arrivais pas à trouver la bonne direction et je me suis perdue.
Et comment tu as fait?
Je suis descendue et j'ai demandé au contrôleur quelle direction il fallait prendre.
的确，巴黎地铁很容易让人晕头转向，巴黎人也不例外。有一次，安娜参加校外活动，就在地铁里走失了，她不得不向检票员求助。我倒认识一个人能帮助到他。
Bonjour.
Bonjour.
他叫 Patrick Ong， 他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叫地铁出口在这里 Paris ici la sortie du métro， 他能方便乘客确定候车位置，以便下车后找到正确的出站口。
Voilà, ça permet de gagner du temps à chaque fois que vous prenez le métro sur des trajets que vous ne connaissez pas.Et au final, ça vous permet de gagner une semaine de vacances par an.
Une semaine de vacances par an?
Oui.
Juste en se plaçant dans la bonne rame?
Voilà.
这个软件可以帮您优化地铁行程路线，一年下来能为您节省出相当于一周的假期。毫无疑问 ，Patrick 能让 Anya 学会很多乘地铁的窍门。
Comment fonctionnent les lignes de métro parisien?Et est-ce que les différents couleurs vont dire quelque chose?
Alors oui, en fait, il y a 16 lignes de métro dans Paris qui sont numérotées de 1 à 14, mais il y a des lignes bis, la 3 bis et la 7 bis. En fait, chacune des lignes a une direction, un sens.
Paris 有16条地铁线路，每条线路可用一个编号和一种颜色来识别 un numéro et une couleur.
Par exemple, si on prend la ligne 5 entreBobigny, Pablo Picasso, jusque Place d'Italie. Les stations terminus, en fait, correspondent aux directions que vous retrouvez sur les quais du métro.
在站台显示屏上看到的终点站名就是这条线路的行驶方向。比如五号线往北去的终点站是 Bobigny， 往南去的终点站是 Place d'Italie.
Est-ce que c'est mieux de faire plus de correspondance et moins de stations, au contraire?
Il vaut mieux faire plus de stations et moins de correspondances. À chaque fois que vous faites une correspondance, vous perdez du temps dans les couloirs du métro et puis vous devez attendre encore des nouvelles rames qui doivent arriver.
乘地铁的一大窍门就是宁可多坐几站，也要尽量避免转乘，因为转乘地铁会让您把时间花在等车和过地下通道上。
Quand on arrive dans une station de métro, par exemple, Bastille,Comment il faut faire pour trouver le bon sortie plus proche de notre adresse?
À chaque station de métro, vous avez un plan de quartier en fait. C'est un plan où se trouvent toutes les entrées-sorties du métro. Vous pouvez vous y repérer pour savoir quelle est la sortie la plus proche dans la rue à laquelle vous voulez vous rendre.
另一个窍门是在大型中转站下车，一定要在站内小区地图上找好离目的地最近的出站口，la sortie，避免出站后晕头转向。
Est-ce que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il y a des stations et des correspondances qu'il faut éviter ?
Donc moi, je vous conseille d'éviter la station de Châtelet, où il y a 6 ou 7 lignes de métro, et il y a 4 lignes de RER qui y passent, et puis donc les couloirs sont interminables. Il y a aussi la station Montparnasse, où là, les correspondances sont éloignées aussi. Ils ont même mis un tapis roulant donc, pour essayer d'accélérer le trajet.
如果必须换乘，尽量避免大型中转站，如沙德莱或蒙巴纳斯。 那是多条地铁交汇站，需要走很长的通道，太浪费时间了。 Anya, tu voulais aller à Montmartre, non?
Oui.
On descend dans la bouche du métro?
J'espère qu'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Patrick, vous venez avec nous?
Oui,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pour vous aider.
好吧，我们将乘地铁去蒙马特，那是 Anya 最喜欢的街区。
Alors là, nous sommes à Bastille. Comment on fait pour aller à Montmartre ?
Il faut prendre la ligne 1 jusqu'à Concorde, direction de la Défense. Et ensuite, on descend à la Concorde et on prend la ligne numéro 12, la ligne verte, vers 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descend à Abbesse.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Super.
On a besoin de prendre la ligne 1, direction de la Défense. Dans Concorde, Xiehe, Guang Chang, on a besoin de prendre la ligne 12, direction de Aubervilliers. 最后在阿贝斯站下车。好嘞，那我们走吧。
Attendez-moi，
哎，等等我。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为庆祝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朝鲜10号下午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展现新式的武器，并将矛头指向美国。中东巴以冲突有增无减。东耶路撒冷周六上午再发生犹太人遭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事件。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今天发生系列爆炸事件，至少有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日本谴责中国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档案成功申遗，并且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中国 政治利用。台湾今天举行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活动，总统马英九出席仪式发表讲话，他对台湾的前途充满忧虑。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女歌手 Elle 演唱的，题目是 Raxilech， 我加快速度，希望您喜欢这首歌。听众朋友，祝您周六愉快，下次再会。
Je foule le green de prairie chauve où l'été indien se prélasse. Je suis son écho vénitien dans le maquis les herbes rasent. Je fis, je devine en chemin. Et si je frémis just like a kid, les champs de blé n'en sont rien. Je t'aime.